虽然这个庄子的孝道看起来很诡异，但效果通常是很不错的双赢结局。而这件事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基督一生教人的重点是希望人类能恢复天然的同理心，可是在道家的逻辑却会有这样的意见，你直接教人恢复天然的同理心，人类是做不到的，因为人都被后天制约的人工罪恶感箍住了，心已动弹不得。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到个方法直接打破那个人工的罪恶感，天然的同理心反而就可以大幅恢复了。而道家发明的那个打破人工罪恶感的方法就是庄子第四篇的治理其德。这件事情耶稣基督很可能是也有想到，只是他那个时代的听众没有那个智能的基础去听懂他说的话，于是就变成现今圣经里的争议性条文。不要以为我是带和平到世上来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他的母亲，媳妇反对他的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但是这种圣经中的争议性条文，如果以道家的基盘去理解，会觉得这话是说 make 得同 sense 的，逻辑上并没有问题。因为恢复天然同理心的方法最有效的的确就是直接去挑战人工的罪恶感，但你在一群早已浸透在人工罪恶感之中的人际网络里面修炼这个，少不得是会大受谴责，搞得鸡飞狗跳的吧。所以说虽然我们的目标是得到全真全见之心，但必须先跨越掉的第一个考验却是知离其德，也就是消化掉那颗叫做是非心的果子。这个功法耶稣一讲就被钉死，佛陀不晓得讲了没，反正是被淹没在太过大量的经卷之中了，也不知道那些经是后代的谁写的。而讲得清楚的目前的文献中好像就只一个庄子呢，老子是不讲清楚，一副就随你自生自灭的态度。这个全真之心的修炼方法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请恕我鄙陋，我真不知道地球上还有哪个家派可以处理到像庄子这么漂亮的。当然从这个全真之心到开悟之境的过程要细分的话，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全真之心仅是对我们这个三次元世界的种种现象把不实念剥去除干净了，但对于潜在意识的自己的高次元话语仍是不完全能理解的，但它隐隐约约还是能读取得到。所以对于睡觉的时候潜在意识关掉表面意识，把表面意识留在肉身，离开肉体出去吃饭，这段时间发生的事他约略会有一些破片的记忆，会觉得思想不大起来是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但在梦境的背后好像真的是发生过一些什么事，这叫出阴神。